全国这个几乎这个主要的大城市之间都有很先进的这个就是动车，就特快那个子弹头列车。那最早这个路线就是从天津到北京，这个从启动开始到完全的停下来，那么从天津到北京只要30分钟，30分钟，真快。那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这个动车的这个配个名字叫什么？和谐号呀，和谐号。这个和谐是是中国共产党在04年提出的一个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就是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什么是和谐呢？和谐就是和睦，太平，平安，就英文就 peace。就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没有冲突，没有战争，这是和谐。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其实完全是老生常谈啊，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用我们的语言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新的意象，所以和谐社会其实没有任何的新东西。这是实际上它是整个的人类从古至今所追求的啊，无论各个国家民族，是到一个国家之内各个阶层阶级，甚至到这个社会的最小的一个单元，这个家庭里面个人的层面，就是所有的这个人类一直在追求的这个和谐和睦和平。可是很遗憾，人类的这个愿望那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现过，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可能有一个短期的暂时的和平，但总的来说，就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它是在一个冲突，一个矛盾，甚至在战争中从古到今一直是这样的。那有历史学家去研究发现从主前1500年，主前一般1500年，就是摩西，差不多摩西出埃及的那个时候，那到1860年，这个将近3000年的时间里面，据说有超过8000份的这个和平条约，国家、部落、民族之间这个所签订的这个和平条约呀，但是每一次都是要永远的要休战呀，要和平 ，forever, eternally。但是平均的讲，每次基本上最多就是2年的时间，就是最多就和平2年，然后又开始打。那我们可以再走近一些，走近到我们的身边事情，我们的生活中。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两个高薪的职业，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那这两个职业的性质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它的性质是什么？性质职业？那实际上这两个职业其实都是在解决矛盾，都是在解决矛盾。大家仔细想想，这个医生是解决自己和自己的矛盾。我们生病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自己 something wrong, 不对劲了，自己和自己不和谐了，这个胳膊腿心脑肾这个五脏六腑不再听你的话了，和你有矛盾了，所以你糟蹋我，你整天让我加班，这个剥夺我休息的权利，你没有福利，不懂保养我，所以我不给你干了，罢工了。所以当你这个五脏六腑呀给你罢工的时候，或者是消极怠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去找医生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医生就是解决一个人和他自己的这个矛盾。 那么律师呢？律师就是解决你和别人的矛盾，但这个别人可能不，也许不是个人，也许是国家政府机构的，总之就是你和别人有矛盾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去找律师了。那中国人一般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中国人能不找律师就不找律师。但是美国人好像有一点事就去找律师，所以在美国这个律师的收入非常非常高。那我太太在达拉斯读书的时候，她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打工。那这个其实他这个律师只是受理这个车祸的案件的这样一个律师。那他家后院就是个小花园，有一个小湖，湖里还有很多小鸭子，还有一个网球场。所以这个美国这两个高薪的职业，医生律师，实际上它的性质其实都是解决矛盾，都是解决矛盾、解决冲突的。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个人、人与自己之间，和这个一个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是一样，经常是没有和谐，没有和睦，经常会有矛盾。那有一次，我爸爸、我父亲交通，就提到这个共产党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那我爸就说他其实是大家很多知道，这个是共产党只是为了缓解这个试图缓和国内这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国内这个贫富分化太大了，所以各种矛盾很深很深，国家中国现在很乱乱套。但是从04年到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可有变得更和谐吗？这个那有没有变得更和谐，大家去看一看每天的国内的新闻报道，大家就可以知道。那我们再进一步，我们再走进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父亲和儿女之间，我们这个手足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很和谐？那我们先不管这个社会上，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这种营会啊、讲座也好，就很多很多，就基本上每个教会都在举办。就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也没有这种完全的和睦，依然会有这种矛盾、冲突，在夫妻之间，在我们父母和儿女之间。所以，婚姻辅导是一个基督教事工的一个很重要一部分内容。所以我们就会问：那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人类社会会是这个样子？我著名的圣经教师一个传道人上次提过，就 David Pawson 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那他曾经有一次在台北开这个培灵会，在这个录像网上有，大家有时候也可以找出来可以看，讲得很有意思。那他在这个培灵会上呢，他就问这个底下的会众，他问这样的问题，他说：你们觉得21世纪和20世纪比起来，它会变得更好呢，还是会持平，基本上一样，或者会变得更差呢？那当时他就问，底下人就举手回答。所以很少的人会认为这个21世纪会比20世纪会变得更好，那么认为这个会持平的就更少了，就零星的几个人。但是与会中大概可能坐在底下的听众可能有好几百人，这个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21世纪 和20世纪比起来会变得更糟糕。所以我相信这个结论，这是个很普遍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调查无论是做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国家，在哪个民族，现在人普遍都是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不会变得越来越好。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之前，人们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观念，这是我们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教育。共产主义就是物质极大丰富，对吧？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真挚完美的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阶段。但是很遗憾，在上个世纪初的两次的世界大战，以及在全世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几十年发展的这个事实，它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自动会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看法，这个观念基本上是个天方夜谭。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就是乌托邦。那么再加上二战之后这整个的国际形势的这个走向，那么现在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的观念，没有人会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人类社会如果另其自然发展的话，它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甚至这个现在大家知道，现在核子武器的这个潜在的危险，让很多人担心人类这个星球早晚会毁在这个人类的手里。就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人类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历史上有无数的这个哲学家、思想家会探索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说人类社会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子很到处都是问题，都是各样的灾难、战争、苦难。那么也有各式各样的观念学说出来，各持己见，不一而足。那这些观念表面上看都有一些道理，都有人去持有，有些人去持有这不同的观念。但这些观念呢，又不能够解释这个所有的现象，不能够说服所有的人，否则大家就不会有分歧，不会有不同的观念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早在3500年前这个问题就有了很明确的答案，但是很讽刺，这个很遗憾，那人类社会，人类在接下来这个3500年的时间里还是在不同的去寻找答案，去苦思冥想，但却还是不得其所。那在3500年前，在摩西所写下的《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其实就已经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三章。所以，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样子？就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所以，人的这个最大的悲剧啊，我觉得就是人类是看不清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那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呢？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人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没有办法认识到正是人的这个罪才造成了今天人类的这个光景。所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是活在罪中的人，所以人不识自己的真面目，只缘身在罪孽中。 那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人的罪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人的罪有哪些的表现呢？那首先我们看到人的罪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逃避责任，逃避责任。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神不让他们所吃的这个果子之后，那么后来神就问亚当，他说你是不是吃了我不让你吃的这个果子？那亚当怎么回答？他说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那我就吃了。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知道，那一开始那神从亚当的肋骨里面造了这个夏娃这个女人，那造出来之后亚当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手的这个爱情诗，大家都知道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之前刚才还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现在赶快划清界限，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所以赶紧把这个责任去推卸掉。那么女人呢，当神问这个女人的时候，那这个女人也是推卸责任，她说你给我的这个蛇，我是被这个蛇所诱惑所以才吃了这个果子。所以夏娃也是把这个责任推卸给这个蛇，推卸给蛇。所以人总是这样，人总是试图从外界去找原因，那都是责任，都是别人的，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所以家庭里面问题，那对于先生来说，这个都是太太的问题，太太做的不好，太太做的不够。那对于太太来说，这个都是先生的问题，先生做的不好，先生做的不够。那在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也都是其他的弟兄姐妹的问题，其他的弟兄姐妹的错，这个做的不够，那个做的不好。但是我们从来不会问我们自己，我做的怎么样，我做了什么。所以人类这个推卸责任这个罪，是造成各种冲突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还有什么呢？那创世纪第三章还告诉我们人类亚当夏娃犯罪他怎样犯罪的呢？他们为什么会犯罪呢？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这就是蛇诱惑他们，蛇诱惑他们。那蛇是怎么诱惑他们的？蛇说，本来神说你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死，必定死。那蛇就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不一定死，而相反你吃了之后你就能够像神一样眼睛能够分辨善恶。所以这个夏娃这个女人，她就看见这个树上的果子它悦人的眼目，而且很可爱，那又能够使人有智慧，能够像神那样有智慧，所以他就去摘下来给他吃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人的骄傲。所以人不再守这个本分本位，人要像神那样。 至于这个人的骄傲，是可以说是人的与生俱来的一个本性。而这个人的骄傲，其实它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各种冲突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他会在有意无意的在言语上，在态度上，给其他人一种这个很咄咄逼人，很强势的一种感觉。但是当一个人给别人这种强势、这种压迫的感觉的时候，那其他人肯定不会理所当然的去接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个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所以没有一个人喜欢骄傲的人，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不是骄傲的人。所以这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的这个根源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启示，也是人类这两个最主要的罪导致了各种冲突矛盾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个骄傲推卸责任，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自私、自我中心、这个无休止的欲望等等。所以所有这一切的罪，那么造成了人类古往今来一直到今天现在这样的光景，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这个样子，那不是外在的原因，不是说什么经济发展不够发展，这科技不够进步，绝对不是的。就中国这几年，我们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让全世界都咂舌。但中国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变得更好？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完全相反。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而相反，这个经济的发展它倒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这个更深的这个矛盾。所以科技的发展也是一样，这些年科技飞速发展，从电脑就知道，从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286、386，到现在4核、8核的这个 CPU。那么人类的这科技是飞速发展，但是人类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知道那环境严重的污染，那毁灭性的武器的囤积，高科技的犯罪。爱因斯坦，大家知道爱因斯坦著名的这E等 MC 平方这个公式发现之后，它首先应用在人类社会的是广岛长崎那两个原子弹，那然后才是核电站之类的这些民用的应用。其实我们知道，任何的科技的发展，它首先被应用的那个领域是在军事领域，是在军事领域，然后才会考虑去应用到这个民用，造福于人类。互联网其实就是这样，最早的互联网其实是在美国的国防部之内使用的，那后来现在整个到全世界全球。所以今天人类这个世界这个样子，这个根本的原因不是任何的外界的原因，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之后所带来的直接的结果。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罪的后果就是隔绝，隔绝就是 separation， 就是疏远分离。那么这个隔绝之后的进一步的结果，那么就是这些矛盾的冲突混乱。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当始祖犯罪之后，那造成了几个方面的这个关系的隔绝。 首先是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隔绝，那么人与他人，人与这个世界，还有人与自己，都出现问题了，都出问题了，全都产生了隔绝，产生了矛盾，中间都出现了一道墙。现在人一个人与他人产生了隔绝，产生了矛盾，这个集中表现就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上，在夫妻关系上。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所以十七节神说这个神要加征女人生产的苦楚。那女人呢要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要关一下她。所以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矛盾，首先是出现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中。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解决婚姻问题的这个机构也好，书籍也好，研讨会也好，甚至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个不足为奇。因为这个最开始最直接受到罪的影响的领域，就是在夫妻之间，就是在夫妻之间。本来夫妻关系是人类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全人呀，一个人的一个灵魂体三方面的一个结合。这个再没有第二个关系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人的这方三个方面的完全的结合。所以这是一个骨中这个骨肉中的肉的这个关系。但是因为罪，现在这个关系被隔绝了，所以中间有了一道墙。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所以夫妻间这个张力啊，这个 tension 那就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所以夫妻的关系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了。那么人与这个世界也隔绝了，人与这个自然界也出问题了，因为地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也受到了诅咒，所以人必须汗流浃背才能够糊口，而且直到入土之日。所以在任何时代，无论你这个科技多么发达，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压力永远也不会缓解。之前有一次我提到过一次，那在几十年前曾经有人很乐观的认为，这个随着人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现代化的自动化的工业机器人能够让人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而且他们会担心这个将来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少，业余时间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过多的业余时间要干嘛。那我们今天我们看的知道一下，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你这个无论你科技如何发达，社会如何发展，这个人类永远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汗流浃背才能够糊口的这个诅咒。那么这是人跟世界，跟这个自然界。那人跟自己也发生了问题。甚至有人对自己不满意到一个程度，要自己去结束掉自己的生命。那保罗在以弗所书，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段很有名的经文，我们在每一个婚礼上，要在教会举行的婚礼，基本上每一个婚礼都要读的那第五章，他讲到丈夫夫妻关系，丈夫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自己的妻子，要像保养顾及自己的身体那样去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很讽刺的是，今天很多人爱很多的事情过于爱自己的身体。既然有人可以死在这个麻将桌上，有年轻的孩子可以死在这个网吧的这个电脑前， 真是很不可思议。所以人的罪带来了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这个世界，包括人与自己的这个隔绝、这个矛盾，所以世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人这个一切的渴望，对于和平、对于和睦、和谐的这个渴望，其实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都是虚的，都是虚的，只是美好的愿望。即使有，也是暂时的，这个表面的消极的。实际上，今天当我们提到和平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意思是说，希望没有战争，对吧？没有战争，我们就认为是和平。但实际上，这个没有战争，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很消极的一个和平。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这个其实跟和平、和谐、和睦，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也许因为人类发现真的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那种理想中的这种和平和谐，所以才这个退而求其次，将这个和平消极的理解为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所以人类在这个罪的这个结果中是这个很悲惨的这个现实。那么人类真的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人类是不是真的就要只能够这样下去，那永无宁日，永无和睦呢？不，我们说不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的革命。他是我们的和睦，他使我们和睦，所以他将这个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这个中间所隔断的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有盼望，我们有盼望。人类的这个光景，人类自己他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离开基督，这个所有的停战的协定都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离开基督，所有的婚姻的辅导它也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带来人与人之间这个真正的这个和睦、这个和谐、这个和平。所以他只有他才能够使我们人世间能够有真正的这个和平。就只有当一个人他在基督里面，或者说当基督在一个人里面，当基督在一群人中间的时候，那么这里面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有真正的和平。因为耶稣就是那位赐平安者，赐平安者。所以我们现在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在带这个旧约宗览。那我们刚刚学完这个创世纪，那在创世纪的49章呢，有这样一些经文。这个是在雅各临终的时候，他给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这是给犹大的祝福。他提到这个龟不离开犹大，杖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就必归顺他。这个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就是预言着将来主耶稣 的来到，再来。这个赐平安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他来到的时候，那么万民就要归顺他，就要归向他。主耶稣自己预言在约翰福音中，在约翰福音中主自己说，他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所以今天也是今天的福音几乎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287种不同的语言。今天我们的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287种不同的语言。估计这个自1815年开始，这个圣经到现在已经售出了25亿份。这圣经是我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籍。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第二畅销的书籍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毛显的《毛主席语录》。所以全世界也可能尤其伊斯兰国家除外的，这个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这个足够大的这个宾馆，这个抽屉里面都要有一本圣经，大家都知道。那在美国，无论这个旅店，无论大小 motel hotel， 肯定会有一本圣经在这个抽屉里面。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民族，甚至一些土著的民族，都有基督徒。是因为这位赐平安者他已经来到。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天使报佳音说，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在天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和平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带来了和平、平安、和平。因为他本来他就是一个和平之君、和平的君王。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个很著名的这个预言，就是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很清楚，这个是预言主耶稣的降生。那这个婴孩，这位和平的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只有他才能够带来我们真正的和平和睦，因为他是借着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人类来解决了这样罪的问题。所以这个罪，这个一切矛盾冲突的这个根源。所以只有当这个根本的原因被解决之后，那么人类才可能够有这个真正的和睦和平。那么人犯罪之后，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的隔绝。那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世界，但是最根本这个最严重的一个隔绝是人与神的关系的隔绝，是人与神的这个关系的隔绝。这个是人类一切所有问题的根源的所在。所以人世间一切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人与神的这个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一个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远离神的这样的人，不可能有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有的这个平安和和睦。我们知道这个经文这里面这个和睦啊，其实它跟平安、和平是原文是一个词，那翻译成英文就是 peace。那希伯来原文呢就是 shalom，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沙龙。之前我太太真的去以色列，那我要找她的话要打电话到她的宾馆，那我要打到以色列的话，那边人对方拿起电话 shalom， 所以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是以色列人这个一个问安，就跟美国这个 hello， 中国说你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个希伯来人，就以色列人，他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不是我们中国人这个通常这个狭义的 理解这种没灾没病的这个意思。它指的这个 shalom， 它指的是各个方面啊，各个方面都是正常的呀，都是啊、都没有问题。一个人与别人，一个人与自己，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啊、其实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了，对，因为在古代大家知道这个古代的人的生活基本上是靠农业来为生，对，所以这个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它确定了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所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对吧？这个就是 shalom。 但是在这里面最主要的这个 shalom， 它是来自于，对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是来自于啊、与他们这个立约的这个主耶和华。所以这个 shalom 啊、它基本上最主要的，它指的是他们和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你如果对旧约你有仔细的看过旧约的话，你看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这个历史，他你会注意到呀，很清楚的表明这个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和耶和华这关系正常呀，他们顺服，他们遵守神的律法，他们什么时候就有 shalom。 而他们什么时候背逆神，背逆耶和华去拜假神，他们什么时候就要受苦，外族来侵也好呀，他们自相残杀也好，没有任何的这个 shalom。 那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两大诫命，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就是爱人和爱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另外我们也要爱人如己。但这个次序很重要，这个次序是很重要，这是个关键。其实整个人类的问题就出现在没有意识到这个次序上。我们看到很多其实都是表面的问题，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个表面的问题，国际上的这个战争也好，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也好，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问题矛盾，人与人之间啊、没有爱也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问题。那背后的这个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啊、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出了问题。因为当人没有了上帝的这个公义、慈爱、信实、良善，那么这些属神的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去掉之后，那么剩下来的你不用说了，自然就只有我们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问题。然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信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思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事工开展不起来，我们经济面不火热等等。但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其实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有多大的 commitment 的这个委身对神，这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你维系一个关系，你要维系一个关系的途径，它不是索取，它是要付出，它是要付出。国内大家知道这个追女孩子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丑，不太好听，这个不太雅，叫泡妞。但是这个泡这个字它告诉一个真理，我们也说什么泡图书馆，有这种说法，所以这个字其实你去查汉语字典的话，它有个意思，就是说泡它表达意思它是一个专注，一个委身，一个 focus， 一个 commitment。 所以我们要想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我们一定要有付出，付出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所以我们的这个尾声呀，和我们和一个关系的程度，它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多大的尾声，我们决定了这一个关系的程度，而这一个关系的这个程度，反过来也是决定了我们能够有怎样的一个尾声。所以，神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这个关系，它决定了其他的一切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带给我们和睦，带给人间和平、平安。那他是怎么成就的呢？他是怎么成就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五节，他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些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他是怎样成就这个和睦呢？他是借着改造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将我们重新再造，造成一个新人，将我们这个生命给改换一新，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人。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胜过罪，我们不再自私，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甚至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去活。所以我们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可以用基督的这个爱去爱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愿意为其他人牺牲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为他人付出一点我们自己的利益，又何足挂齿呢？所以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那么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这个和睦、和平，它才能真正的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存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所以和平不是没有战争，和平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彼此相爱，有爱，有爱的连结。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个和睦这个字眼是一个关键字，我们会看到14节、15节、17节连续出现过三次。所以这样的和睦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有可能实现，而一个人能够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是因为有人去传扬这个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只要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这个和平的使者和这个和平的传播者。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认罪，主，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身上有各样的罪，我们得罪你，即使在我们得救之后，即使在我们被你重新改造之后，被你重新再造之后，主，我们依然身上有各样的罪，我们经常得罪你，不讨你喜悦，我们经常还是有很多狭隘的思想我们对弟兄姐妹我们爱的不够，我们不愿意去付出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怜悯，主，我们真的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在我们生命中来继续来感动，来做工，来带领，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主，让我们能够将你的爱能够带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主，也让更多人能够透过我们这样不配的器皿，主，能够认识到你这位和平之君。主，我们也祈求，也渴慕，也盼望你早日再来。主，能够在地上，能够成就完全的和平。主，我们谢谢你，主，感谢你给我们的应许，你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